最早，薛定跟我商量一上课的时候，问我说多少时间？那时候我说，照这个分量呢，应该30小时可以讲得完。今天我们已经超过一半了哈，那才讲第二个字，不要怕。按照我的进度呢，今天应该讲两个字，但是如果今天能透透彻彻的讲这一个题目，我会非常满意。我希望你们也觉得说有东西得着。那剩下三个字怎么办呢？如果可以的话，下午开始讲一点点，讲不完的话不要着急，别担心啊，因为我们还是有时间。最后两个字呢比较简单， Cooperativo 跟 Liturgia。 其实 Liturgia 这个字复杂的是旧约，不是新约，因为旧约里面利未记的侍奉，很多旧约其他侍奉都翻作 Liturgia， 因为那是一种公开的侍奉，一种执事性的侍奉。或者说旧约里面利未人当差，他们被招选出来服侍圣殿，所以很多圣殿的服侍在希伯来经圣经被翻成这个希腊文圣经的时候，这个大部分都翻成 Liturgia， 旧约利未记的话都翻成 Liturgia。刚才你们看这本Word Study 那个书哈，一定会 Liturgia 是一定会 refer 到很多旧约例子，虽然在新约里出现次数不多，可能他会提到旧约。你们如果有机会看看，下课再问他查 Liturgia 这个字怎么样说法啊。那这个呢，所以我本来时间的调整，如果时间有多的话，我就 Liturgia 把旧约的东西也讲一下。那虽然我们说新约中间侍奉官没有禁止说我们不能讲旧约嘛，对不对？但是看情形呢，能讲完这几个字也可以有整体对于新约印象的侍奉印象。那今天这一张东西呢，30个题目，现在我们才进行到第5个题目，很可能今天整天就讲迪亚孔尼亚。不过我会把或者发给你们，或者留到下次再发。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做奴仆的侍奉。Dulio 这个字，Dulio 这个字呢，如果你们拿回去，我不晓得有益处还是有害处。希望你们自己呢，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想一想，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讲这个东西啊。这个比内容还要多，三个 page， 不过是大纲，不是这个 association。我特别用两种不同的方法 present， 这样你们可以知道这个 presentation 跟教导的方式上面怎么不一样啊。那好，我们继续回来讲 diaconia 这个字。5个题目看过了，看第6题目。其实呢，这也是可以对于上面5个题目有回想幻想。我的问题是，彼得怎样理解 diaconia， 他的根据是什么？注意哈，我的重点在于根据。彼得对 diaconia 他怎么会有 diaconia 的观念呢？他的根据是什么？你们说彼得怎么样 diaconia 概念，他根据什么？我给大家一个提醒，福音书他的老师怎么教他的？啊，好，你说马太福音没错，如果说马可福音也没错，说路加福音更不会错。为什么？耶稣讲了什么？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们有人提出来了，说是耶稣自己也做 diaconia 是吧？好，我现在问的，彼得对于 diaconia 的理解领会是什么？那个陈弟兄，他对于 diaconia 的领会是什么？你是陈运才是吧？
是，
对不起，没错啊，周飞，他周飞 ，OK， 陈运才今天没来，
中午才会来
，OK， 好，好，那你们说，彼得怎么学的？怎么理解的 diaconia？ 你注意了，今天我没讲那个书，今天我没照书讲，因为我为什么呢？我知道你会先偷看。先看，如果我看的跟你我讲的跟你看的一样，那不是很划不来吗？你多看了嘛，对不对？或者说你多听，你白听了，所以我故意不照那个上面讲。等于是因为跟你好就好在哪里？因为跟你们讲过怎么样子读词法， 所以等于是也在教你们怎么读词。刚才余弟兄就说了，刚才的右铭就说了，这是要从先教读圣经开始。我就在这样做，借着读侍奉这个词呢，教弟兄姊妹们怎么开始读词啊。所以我就不把结果，那你们会注意到我在这本书里面所写的是结果。那如果我只把结果 present 给你们听，头脑里有印象了，糊里糊涂的还不知道怎么得着的，现在跟你们回到起初，从圣经开始把那一点点拉出来，借着问问题，问出问题来，你们知道读词的好处。我说读词是起于问题，要解决问题，读完以后你有整体的概念，是不是？所以他刚才说，那你就讲一讲吧，彼得怎么学会这个字的，学会懂这个意思的，你看了吗？你做吗？对呀，对，这是非常重要一节经文，对于整个 Diakonia 的启发。耶稣说我来做 Diakonia， 我来服侍你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不对？所以当然这个是耶稣基督降卑的表现。但是呢，他因为这样说，他给彼得教导什么？彼得为什么可以讲出我们做话语的服侍，你们做饭食的服侍？大家想，彼得根据耶稣的教训得到了什么？有没有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讲的话，有没有耶稣在路加二十章，不，马太二十章，马可十章，路加九章的影子，有没有？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没有这个服侍的概念？有啊，说说看，反应很快，有，这是凭直觉还是凭思想？
我看的是马太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嗯哼，
七节他说，谁不管是谁大的。
谁愿意为大？对，谁愿意为大？
是大，
嗯。呀，好，你发挥一下，你说说看呢？怎么你从这里理解到呢？你也可以问说，周牧师从哪里得的这个迪亚科尼的观念，跟耶稣教训有没有关系？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应该是小的来服侍在 table 上面，但是耶稣他自己。是做服侍工
的、yeah.
所以就看到说他自己没有把圣工和事工分开，他自己是圣洁的、
yeah.
但是他是做那个卑微的工作、
mm-hmm.
所以他的教导是我们都要像他一样的卑微。
嗯哼，嗯哼 OK， 还有什么人理会从耶稣教训里面发现彼得怎么学？我们很客观的分析哈，当然我们自己也学了，你如果自己没有学到，你就很难看着彼得学到，是吧？那彼得学到什么？彼得学到我们一个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该学什么啊？那彼得理解是什么？从迪亚科尼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呢，第七个问题跟第六个问题也有关联性。好，第七个问题说，管理饭食人有没有权柄啊？管理饭食人有没有权柄？
有啊。
哎呦，饭勺在我这里，调羹在我这里，你不听我话，你就自己用手抓吧。有没有权柄啊？管理的人，每一个服侍都有一个权柄在里面，当然是权柄神给你的，可你滥用权柄也很厉害的。我就不给你吃，今天你就没有吃，对不对？可以吗？啊？
我是为你好。
今天他们的教会里面，通常都为了周牧师好，不给他吃。啊哈，那管理饭食人做这些没的水人有没有权柄？至少他的分配，对不对？ 分配就是管理一部分嘛，是吧？那什么态度去做呢？你看彼得有没有熊耶稣学榜样？彼得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做人的赎价。他真的肯降卑。所以有权柄的人去做一些事情，他做事的态度影响太大。如果今天我讲到高高在上，你们听，有些人会听，不是每个人都会听，对吧？你要我就不来，我可以不来吧。他们甚至说，如果你在讲台上骂人，我就不来了。有些人把讲台真的当骂人的机会啊，好好教训人一顿。你平常做事不顺我的心，我今天就好好讲你一顿，借着讲台把你数落一番，开你的玩笑，把你那些事情糗出来。这个不是服侍态度，这个千万不要带到你的服侍里面来。相反的，耶稣是什么？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降卑到不能降卑，牺牲到不能牺牲，把自己完全摆出去，放在这门的水里面，降卑服侍。所以彼得他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我们太尊贵的不能来管饭食。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彼得就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话呢，从为什么把分成两段时间，上第一个长时间我没有把这个 hidden 的意思，彼得的心态调整 提出来。你们想那天彼得讲这话是什么样态度？我常常说读经啊，有两种读法，好几种读法，根据你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会有不一样。你想彼得怎么讲那番话的？当他们把事情带到使徒面前说，彼得怎么讲话吧？彼得是高高在上讲话呢，带着权柄，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不合适，所以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人，是这样讲的呢，还是商量？哎呀，我们撇下神的道去，我们撇下这个神的道去做这些很难做的管理的事情，不大合适，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只好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些事情你们找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派他们管理这事，好不好呢？你想彼得应该怎么样讲话？这样说吧，我们没有彼得的权柄，第一种办不到，那我们只能照着第二种办法说话。你想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大一点啊？是不是？所以这里呢，看彼得服侍的心态，彼得是高高在上呢，还是像耶稣一样降卑？对于第六章的执行 execution 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提到 leadership 问题啊，尤其是现在的管理法、管理理论呢，已经从 X 理论变成 Y 理论到 Z 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了。高高在上的威权式统治跟管理，很少的地方可以行得通。什么情形呢？你的员工没有太多知识，他们自己不能独立思想，要等你发命令，你可以用 X 方法。而且他们呢，不听话也得听，有些没有这种 self motivation 的雇员呢，你只能用 X 理论带他，真的，他完全没有 self motivation， 他呢是只要赚到一天的饭，明天就不来上班的了。有啊，这个你不是跟他用 Y 理论 Z 理论，你 motivate 他不起来，因为他说我有钱用就好了。有这样的劳工，你只能说我给你个job，你听话来上班，不上班没钱，只能这样。只能用 X 理论，很少很少。美国有时候还有一些这样的情形，我不是说哪一种人的哈，他有些人真是很懒的，你没有办法，你跟他讲 right 反而把他害了，就变成这样的瘫痪，会这样。 X 理论多半到一个地步就行不通，他有了足够的教育，他有足够能力，他有他的 motivation， 你这样管他，他找地方去，对他好一点地方去，他不需要替你做事。所以教会里面呢，早就一开始就不能用威权式的管理， 因为教会是 volunteers， 刚才这个徐弟兄要我讲教会的侍奉啊，我就从这方面讲出去一点，教会的侍奉绝对不是为着给他薪水，你找不来这样的人，找来的人都是庸才，他找不到别的地方了，只好在教会里侍奉。有啊，最早的时候中国人对于教会很轻看，为什么？那是读书不会读的人，妈妈爸爸啊，我们有姊妹叫书会的，不会书不书会的，不会书的，不会读书的，将来就传道去。有啊，最会读书的做律师做医生，至少做个商人，他什么都不行，将来做传道，那是一种很糟糕的想法。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可以接受，现在很少人可以接受这样思想，完全没有 motivation， 只是为了打工而侍奉的，没有。教会里一开始两千年来，教会里最大资源就是都是我们说志愿军，甘心乐意的侍奉的，没有代价的，没有薪水的，只有死，只有舍命的，只有为主死的，没有说从主得的利益的，那些为主得的利益的早就被淘汰了。什么？所以这些人呢有很高的 motivation。教会里面最要紧的就是弟兄姊妹侍奉中间的 motivation， 你不要把它杀掉。教会弟兄姊妹们不成熟，但是 motivation 是非常高涨的。很多时候你经验到一得救，他就说我怎么侍奉？当然你要晓得他不能侍奉，但是有侍奉的心。所以呢，要鼓励他的心，但是要增加装备他侍奉的能力，包括读经，个人灵修生活一定要把它装备起来，包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一定要在身体的环境里面 environment the whole body 来建立一个人，一定要扩展他的观念，不是我教会，不是你，不是我，不是教会，是基督耶稣，基督是大的，基督不是分开的，所以一定要培养他大的眼界。如果教会里没有足够侍奉，要鼓励他在别的地方侍奉，在社区里面侍奉，或者呢去其他的机构帮助 volunteer as volunteer， 这些呢是扩展他眼界扩展他心胸的办法。还一定要装备他跟人跟人中间的团体的人际关系，因为是 body， 而很多的侍奉不是看工作的果效，一块钱有多少钱的回收，这个不是用钱衡量的，而是看一个人一个人怎么被建立。一定有 ministry 观念，我慢慢讲过来了，讲到第五块第六个了，你要培养他 ministry 观念，我是服侍人，你要我，你说有没有侍奉给我，不是为了你的沽名钓誉，不是给人看见你高高在上，而是你怎么样服侍人，把人建立起来。这些事情呢绝对要做，但是最要紧的不要抹杀他那个侍奉的意愿 motivation， 你要引导他那个 motivation， 如果他太横冲直撞，他说我来做，他刚刚信主三两天很热心，你要不要给他做？你做如果没有训练的话，他慢慢就走样了，这个要提防，但是不要抹杀。如果有人来说我想侍奉，有没有工作？有的，等我想一想，然后过两三天你应该讲，我看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做，也许你的能力不止这个，从这里开始吧，因为其他人我一个，而且你关 follow up， 这个呢就是在整个教会的带领方向上面一定要有人是你建立主体的观念，而不是工作。每一个 program 都可以做，但每一个 program 都要衡量，怎么衡量呢？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economy都要衡量。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去学校做个教会，做个中文学校，你说为什么？接触到那有需要学中文的人，那反过来你可以有个英文班 English for Second Language ESL， 每个教会都可以开始。问题是你要衡量有没有 effective， 是不是达到你的果效，当初你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好，有多少人因为 ESL 信主了，有多少人因为中文学校带着孩子们他们来聚会了。以前我们在 OCCA 有中文学校，我是兼任校长啊，以后请别人做校长，有一个家庭因为中文学校信主了，而且很好的家庭，那你说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家庭，那我们就一直要做这个？ 没有人来了也做，找不到老师大家拼命凑，要衡量，而且有没有 replacement 更好。现在不做中文学校，做社区教育，做这个像这里我看见 after school education， 这可以是你的 ministry 啊。假如你有自己的地方，你说好了，学生们三点钟以后我们教他们课程，课外就是教他跟他们，哎呀，不过中国人中间做这事情我很害怕，为什么大家都削尖的头要往 HYP 去钻Harvard Yale Princeton， 你们孩子如果读大学应该知道嘛 HYP 嘛，对吧 HYP， 他们就叫 HYP HYP 啊，拼命削尖头要往里面。我那天看最有意思的电视上有的广告，什么什么用非常有名的大学全方位补习班，前面挂个什么哈佛，好像他是哈佛一部分，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他告诉你，我的目的是把你孩子教到哈佛去。这个不是基督教讲的全人教育，而且像我们说的，读书的压力已经太重了。我们应不应当学习？应当学习。学习什么？学习生活，不是学习书本。生活的范围很广啊。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教导一个人怎么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包括他的学习，包括他读书。现在为什么有些父母亲肯让孩子们去参加课外活动去啊？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啊？哎，因为你上 HYP， 他看你课外活动。如果没有 HYP 做支持，家长不会让他去做什么？参加福伦社啊，服务啊，不会的。去参加什么乐队啊？Marching band， 去参加什么cheerleading 啊，不会的。你知道 cheerleading 是 leader， cheerleading 从政，将来就做 crowd agitator， 怎么样让一个教会让一个群众散起来活动起来。 I'm not kidding， a good cheerleader 很重要的。Cheerleader mentality 是什么？我跟你讲，今天看就是你还是漂亮的，什么什么身材健美，就还去参加 cheerleader。No， 我做过 cheerleader。那一年小棒球队，台湾的第一队红叶队，到美国来打世界冠军，红叶队啊，在 Williamsport， 我说起来不好意思，我逃课去参加去看去的。请假跟教授说啊，今天有点事情不来了，我会补上，去看他打球，在场子里面做 cheerleading。 很多中国人来了，加拿大对加拿大那一战役啊，前七个局0-0，他们第七局就结束了，怎么办？第七个呢，这红叶队大胜，我在里面做拉拉队啊。那你大胜怎么办？第二天再去啊，我从家里开去3个小时，去完了回家睡一觉，第二天上学去了。上到一半走到路上，我跟太太俩对望一眼，再往 Williamsport 走，连续3天，最后一场决赛他卖票，不是卖票，早申请的进不去。结果呢，我跟那些管理人，他们看我每天来嘛，有点认识，然后就说这样子吧，你替我收票，就发一件 T 恤给我。然后他说，我说怎么样呢？他说你有 T 恤，他也没讲，我有 T 恤就能进去了。所以我都是收票收得完，都好，我就进去了。结果我在里面拉拉队，很多中国人呢在外面，那我就在里面做拉拉队啊。那个时候呢，我在里面第三天决赛的时候，就那时候中美已经断交了，所以不是大使馆，是叫做采购团，台湾在美国的采购团团长，事实上就等于大使。他是我父亲朋友，哎，他看我在里面，我在跟他讲，我说胡伯伯我来了，他不是大使，他不是一等秘书了啊，他是一等秘书，怎么忘记了？还是什么采购团团长忘记了？不过他是一个台湾的代表，哇，那天我就做 cheerleading 啊，喊啊，什么时候该喊，喊什么都有讲究，哇，那个热情高涨，那个你知道，那次红叶队第一次 一举成名。那些都是山地的孩子啊，没有球的，打石头的，没有球棒，拿竹竿的，这样打出来的。你想竹竿打石头，那打击率怎么样子啊？怎么训练的？那把日本队打败了，日本人非常不服气。日本人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他的，而且每年都是到美国来打世界冠军嘛。结果那天给红月队打挂了，他们是打石头、打竹子打出来的。那拿起球棒来，球棒粗的多了，球好打的多了，还有弹性的，不是石头啊。这样打的，我在里面做拉拉队 ，cheerleading。那我也不是长很漂亮，对不对？但是这个是 leadership。你把孩子送去 cheerleader 的时候，有没有想他的 leadership， 培养他 leadership？ 所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生活。那现在生活艰难，所以给他学个专门的科学，学什么？学物理、学化学，这没有用的。以为说是可以做杨振宁、李政道，所以我说我读了物理是给他们两人害的。当然，他们认为说你够聪明，所以去读物理了，对不对？不是的。说真的，我那时候读物理，我那时候想读化学胜过读物理，不过化学没拿 Nobel Prize 嘛，物理拿了嘛，所以改去读物理。一读我就知道，我不是拿 Nobel Prize 的人物。我已经有自知之明。等到后来这边在Cornell读书的时候，我读的是 application， 读的是 laser 的 development， 读的 solid state， 希望能够赚钱，啊，那已经改变初衷了，不是 Nobel Prize 了，对不对？那所以我说读物理的人最没用了。其实一个人用处不用处，不是 popularity， 不是时尚。有一段时间很注重读 MBA 啊，现在这两年又淡下去了。读什么？读电脑。为什么？所有东西都需要电脑管理，那也不是该每个人都去读电脑了，对不对？每个人不一样嘛。所以什么叫教育？教育就是生活。这个字的原来的拉丁文的字啊 educar， s 前面动词形态的改变，读 car 是 care 是字根，是 care， 从英文的字根的这个字呢，拉丁文字根变成英文的 care， 关怀、关心。就是你把它关心的字呢，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把孩子抚养长大，把它养大，叫做 caring。 所以 baby care 这是最早的用法，最原始的字根用法。所以 educar 的意思就是教育，把孩子带大，把人带大，叫他能生活。那能生活今天需要有一技之长，所以才有各种的学校设立。其实从前没有大学以前就是在家里教的耶。中国人教育制度从跟西方的教育制度有类似之点，都是师徒制，这最自然教法。我一直鼓吹师徒制，在教会里面也要做师徒制，一个一个带，不要去做什么看得见的，不是不做了，那个东西有用，但最要紧一个一个关怀，这就是教会治理最好的办法，把人带出来，一个带一个。任何教会真正肯脚踏实地，一个去带一个，一个去带一个，十年之后一定不一样。不是 mass production one by one， 但是 multiplication。 不仅你自己带，要把带人的风气跟文化带进教会，教会一定成长，一定成长，而且也会出人才。但是呢，怎么带呢？回到这里讲 ministry， 服侍人，把人带大，服侍人建立他属灵生命，服侍人发挥他的恩赐，希望青出于蓝，服侍人把人带到基督里，让他在基督耶稣里成长，生根立基，他就一定会发生作用，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定发生作用。你把他带到正确的理念跟正确的态度上面，他就一定是正面的影响。没有人的荣耀，也没有人的智慧才能在里面作怪，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个就是所有一些教会成长秘诀。但是也不是容易的，需要我们自己这样做， 也带着别人做。所以这个刚才徐熙提的问题讲到一点教会实际的侍奉，这样可以了吗？还继续讲啊，满不满意？
我的问题不是这个。
OK， 你问题再说，再讲一遍你的问题。
教会的目的
是啊，教会的目的，对了，教会目的就是了，把人带到基督里面，建立人，不是数字。教会的目的是彰显基督耶稣的荣耀。这个呢，简单的说，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章，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是那充满万有者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我说教会的目的 ，the essence of the church， 教会的实质就是基督丰满的增加。什么叫丰满呢？丰满就是神的生命从人的身上装不住了，满出来了，流露出来，这个叫丰满 （fullness）。fullness 是满到一个地步，装不下了，就出来了。所以丰满的意义就是道成肉身，从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再一次显现出来。人从你我的身上看见基督，这个、就是教会。真正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大家都知道了，也不是一群人。如果这群人只是在一起内斗，肉体都显明了，那不是教会，至少不是基督的教会。真理如果不清楚，并不能彰显基督的荣耀，不是教会。真理很重要，但是光有真理没有基督的显明，没有道成肉身的实质，也没有用。撒旦不怕，怕就怕在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就怕这个。他们分明看作无知的小民，这个加利利出来的渔夫，无知的小民，但是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个就厉害。因为耶稣的基督，那行传十五章安提阿教会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基督徒就是基督彰显，小基督 Christian Christ small 小基督出来了，小基督在每个人身上显明了，这就是道成肉身。他们充满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分量，有基督的温柔忍耐啊，你说圣灵的果子，有基督的形象在他们心中，在他们身上，人就看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就是教会。也不是单独的培养，一个列个两个人在一起团体的时候，这个团体的和谐显明基督在他们中间做主，这是教会。要以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在你们心中做主，这是教会的目的。一个人没有什么单独属灵的，不可以的。什么叫单独属灵啊？就是你目中无人，你要做你的属灵人。一个属灵的人必须把自己放在教会里面，才是真正属灵。也看不起教会，哎，我一个人做基督徒，做属灵基督徒就好了，绝对不对，违反他基本上救恩的目的。彼得说的嘛，建造成为，保罗也说成为圣灵的居所，彼得说灵工，因为都不是个人。今天的问题很多，一部分的问题啊，是教会只教导个人，不教导团体。 elitism 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不是教会。保罗不教这个，保罗说你们要追求主，但是要和众人，彼得也说众人和睦，保罗也这样说，要与众人和睦。你怎么跟众人和睦？你一定要在教会中间。很多人呢，教会搞烦了去做机构，因为我实在吃不消教会里面那么多弟兄姊妹们，而且多半是不成熟的。那保罗怎么对待格林多教会？好好的带他们，真是头痛就是头大的一个大的不得了，还是在耐心对付。有时候需要警戒，有时候需要责备，有时候需要劝勉，这都是都要做的，他也教导提摩太做。但是这些事情是不能免的，一个人离开了教会，没有灵命。我们不是用这个来说你不可以不聚会啊，他去别地方聚会了，你这样讲他去别地方聚会。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呢，不能够自外于教会，不然的话你不会属灵。 就是因为你天天要讲难听一点，像带孩子一把屎一把尿这么带大，你一定要弄脏手才行的，一定要弄脏手才行的，你光是闭上关不会属灵的，不可能的。而且在这服侍过程中间，我常常说带孩子是教育父母，对不对？你孩子大了嘛，你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你学到什么，对不对？你跟你做小姐的时候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对吧？做父亲也是一样啊，你公子哥就在家里饭来张口，这个什么什么茶来这个什么顺手接的就好了，你带孩子能这样吗？你还说爸爸我怎么样怎么样，你还不是停下所有事情来照顾他，没办法。所以教会的事情，你在那些柴米油盐在你每天的难处中间，你不知不觉生命受到塑造受到改变，你就不一样，这是神的工作在你身上，你就变成金晶宝石。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怎么造法？就是靠着这些弟兄姊妹们中间的服侍。所以慢慢的经过服侍，你就懂得怎么叫教会，而且你也不再抱怨了。有什么好抱怨的？你抱怨什么呢？你抱怨什么呢？你想来想去没一样可抱怨，你就不就不好抱怨了，对吗？现在你还有抱怨，你再想想，这也不值得抱怨。好了，一样一样去找，到后来我想不起什么要抱怨的事情啊。行了，你就能带教会往前走了，是不是？完全还没有呢，但是你学会一件事情，不抱怨，甘心乐意的服侍。你的第二空间要变成你的服侍，变成你成长机会，变成你跟弟兄姊妹们建立关系，带着他们一起往前走，这就是教会，对不对？那我们还离还有一段距离哈，我也有一段距离，我还有一些抱怨。OK， 我还是有些抱怨，比如说讲到的时间不够，我的抱怨。你跟谁去抱怨呢？大家都活在时间里面，你讲到时间不够长，你觉得没有时间讲，好吗？你一个人去讲，对空气讲，对墙壁讲，我们都回家了。啊，怎么样？对不对？你什么能抱怨的呢？你说弟兄姊妹们灵里面不够长进，不够追求，所以你说多给我一点时间讲道吧，他不来嘛，你讲有什么用？你还得想办法，不管你是在哄，像带孩子哄啊，用糖骗他啦，喂他啦，他来了就好，好好带。什么叫教育？教育什么叫带领人？就是把你的命给他，把生命给他。Give him your life.That's ministry.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他把命都肯给，也因为这样他肯服侍，对不对？服侍就是舍己。你说。对，
我们屈姊妹也做中文学校校长，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些不同的看法，对于教会是不是应该开中文学校有些不同的看法。那
这样子，
教会，开中文学校好呢，还是说关中文学校好
？OK， 这里呢有一些观念，就是团队侍奉的观念。假如你一个人能做的，你可能不需要团队，但是如果你需要把你的侍奉扩大，你不能不有团队，不能没有团队。所以我通常在想，如果我今天开始在家里教几个中文，教几个学生讲中文，这个不需要跟教会商量，是我个人的 ministry。 但是你喜欢一直在家里这样教吗？你认为这样是对你时间最有效的利用吗？还是你应该把中文学校的理念跟大家分享，看有多少人，有几个人是不是可以接受负担，接受挑战，跟你认同，变成你的团队。那有些人会不会反对？你都要 risk， 都要算好这个 都要算好这当中的这个 risk factor。 你既然要分享，就会有人反对，你怎么承受这些反对，怎么去让那些人停下来。有些人这绝对不是中神的旨意，会有人讲绝对的话，那你怎么应付，这个你就要考虑。所以 presentation， 然后呢，等到真正有人有负担了，好，我们在一起，目标是什么，指望是什么，什么情形之下我们就不做了。每一个公司计划失败就在于失败它没有退路，非做不可，到死也得做。我当时说不行就关掉，你能不能说不行就关掉？你能说不行就关掉，你就可以开始。你不能说不行就不行，我死也要做，你就一个人死，不要带别人一起死，懂我的意思吗？我再说一遍，假如这个事情一个人力量能做的，也不需要团队，你就做嘛，没有人说，没有人反对你。但是如果你想到我不能一个人承担，你就一定要团队。你建立团队的时候会有人进来，我缩短的过程啊，但是你一定要考虑，作为发起人你一定要考虑这个事情将来如何。我做重症组的时候跟我的同工讲，我们在一起开会，同工说很好，这个主意很好，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他说但是如果有人把你的理念拿去 copy， 也同样做这样工作，跟我们产生对立跟竞争，你怎么办？那我先问你们怎么办？怎么办？啊 ？Copy 个 copy，
同一个教会里面。
我做众圣徒已经是离开教会的 environment， 要服侍众圣徒，服侍各教会，任何人我都服侍。如果有人说，那别人把你理念 copy 去怎么办？
很好啊，服侍更多人。
嗯哼。他会变成我的学生。我跟他讲，感谢主啊！你想想看，他们做同样工作，又不要我出钱支持他们 ，Why not？ 等到他们做的比我们好，我们就关掉。你肯不肯？我说成全圣徒这个理念，如果大家都做了，我不需要讲话了。我哈，感谢主，哈利路亚，大家都要成全圣徒，每个教会都要成全圣徒，所有传道人都要成全圣徒，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成全圣徒，感谢主，以父所中四章十一节二十节实现的，哈利路亚。我说我们就不需要做了耶，感谢主啊。 What's wrong with it？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胸态度，你开始任何工作都不要紧，因为你可以随时关掉，已经达到目的了。一个东西达到目的了，就不需要存在了，明白吗？这些大公司啊，一直不断发展新产品，为什么？为什么？
别人会赶上，
别人会赶上，他就没有地位了。当他停止 invent 的时候 ，IBM 就经过这样最大的危机。微软这个 micro computer 出来的时候。从前认为说 IBM 认为说没有人赶得过我们，我们只是全世界电脑的牛耳，出来了 personal computer 以后他受到威胁，所以 IBM 转型了。 IBM 到现在还在啊，他转型了，而且也不是很容易转型啊，这么大的东西转不动啊。从前在 White Plains 那里 IBM 是铁饭碗，进去不会被辞退的，一直在不会停的。现在 IBM 开始辞退人了，没有工作了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的门水到抱着态度，一旦我们的工作都有人在做，我就不必做了，我就不怕，我可以转型啊，我去做别的事情，对不对？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没有回答？已经没有，有还是没有？
他的问题，我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他说这个教会的事
啊，
就是说我觉得说，因为你讲了这么多嘛，都是assume一件事情，就是说人我们是在服侍，
是，
对，所以 ministry 这个 concept 是在里面是。已经说假设就是已经是存在的，他有的时候 真的是不清楚什么叫好事。
嗯，
比如说开个中文学校，
嗯，
有人要希望上中文学校，
是
你让他高兴开个中文班是让他高兴呢，还是说你觉得说是对神家就是对建造有好处呢？
嗯，
这件事情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是，
所以说其实说就是说，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在
争论不在于说要不要开中文学校，
是 OK。我退一步跟你讲，我们学校开，我们以前教会开中文学校是不得已，为什么？因为有一个风声，这个呢，有一个中文学校说，我们就是选礼拜天开，让那些洋鬼假洋鬼子不可以来，他们如果要学中文，就不要去教会。他们对教会这样一种敌意。他们为了办中文学校，绝对不跟教会合作，就是要找中要拆要跟教会跟教会对立。我实在心里难过，因为你知道，最早开始说中文学校是教会办的，很多中文学校是教会办的，领头的一些，这里有什么中文学校的联会啊，最早几个人是基督徒，完全是为了服侍社区的，进来一批人，他们要跟教会对立。完全是走世俗化的路，而且就是说明我们就是要用礼拜天，礼拜六不用。你不要讲这句话嘛，我知道有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说好，没关系，我们礼拜六用，礼拜天聚会，礼拜六做主中学校。也有一些人礼拜六有空，礼拜天没有空的，他就来了。当然如果从中文的学习观点，那这专做中文学校一定比教会办得好，应该办得好。他如果办得不好，他也不能生存，他至少要比教会办得好，不然大家都来做礼拜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他是竞争。既然这样，我们不是为了竞争，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存跟保全我们的实力。那我们中文学校应该有不同的教导的方向，不是光学中文。教会办的中文学校是以办中文为目的，教中文目的，它的内容跟媒介可以跟世俗不一样。今天的困难就是在这教会的中文学校没有一套基督教教育思想的教材，所以只好跟侨委会商量，只好跟他们拿免费的书籍供应，你只好教他们东西，这是教会中文学校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特点了，你就比不过其他中文学校，所以就很受压制。我们又需要有一个环境，让我们孩子不一定不能礼拜天牺牲的去上中文学校，所以这是我们的 struggle。 如果你看清楚这一点，你有很大的容忍。我暂时做不了，但是我应当发挥。我以前跟中文学校提过一件事情，电脑还没那么风行的时候，我们用电脑教中文，变成我们中文学校特质，孩子们来玩电脑就学中文。现在这个 software 完全有了，我讲的话是25年以前，我不是先知哈，但有些时候我有前瞻性的想法，我说电脑的东西一定可以变中文化，那是仓颉输入法的刚刚开始，仓颉输入法是第一个中文的输入系统，不好，很差劲，因为编这个方法人不是仓颉。仓颉造字有原因，他编法真没有原因。那但是有了，开始有，而且他的成功在于完全不卖钱 ，available。发明人也很了不起啊，是有，不是基督徒也是有基督心态的人。他完全 public domain， 你们大家都可以用。事实上，他是的确有一段时间占据了85-90%的市场。然后人家发现说这个系统不好，我另外发现发明别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出来了。但是我说中文学校有，我说办中文如果有一个新的方法教，一定会吸引人。现在我的外甥外孙女，我的女儿跟我讲，他们很想学中文的，他是半个 make， 他们是混血，所以我说好极了，现在 software 真多，学习兴趣提高，玩 game 就学会中文了。我这个女婿啊，是我一个女婿，不是这个哈，我老二的女婿，这是我刚刚讲的孙子，是老大孙子。 我老二的女婿，他是 Berkeley 毕业的，他选的课呢 Anthropology 人类学，一点不知道怎么找工作，他一面做房地产，一面自己 develop game software。我不知道什么，他会去玩各种 game， 有些是要长期玩的，还有时候要懂中，玩中文玩 game 到后来，有些地方要懂中文的了。我不知道你们玩这个 game 啊。他因为这些缘故，他在学中文，学的现在好得不得了，上 game 就可以玩中，他大概知道这些中文的意思是什么，他可以玩这 game。学中文呢，就自然学了 ，effortless。假如能够把这个东西 incorporate 到中文学校，我不相信中文学校是不是还都传统教法，还是已经都电脑教了，一定不一样。我说这个话25年以前，现在呢，只要有人接受我的 idea， 2年就做出来了，1年甚至就做出来，一定有赚钱。我是有商业头脑的人，要不要做这样中文学校？电脑教中文。
我现在不是校长，
谁做校长？啊？你跟他讲，问他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系统，有没有这样教中文的？没有，赶快做，孩子还来得及。就怕已经有些人在背后已经偷偷摸摸在开始 develop， 等到他出来就一定赚钱。我这次跟你不是讲假话，神没有叫我去做这些事情，但我有商业头脑。你说是不是？假如你变成中文学校教会教电脑的中文，可以 develop 内容是圣经 why not 是内容是基督教伦理 why not 基督教伦理是吸引人的。你知道最早的时候基督徒，所以为什么传福音给外邦人那么容易，因为犹太会堂建立，犹太会堂建立为什么吸引人，因为他们一神教，犹太人的道德观念比外邦人要优越，所以外邦人受吸引，他们也来会堂做了前进人、进前人，以后变成入教者。
现在很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弟兄或者姊妹对小孩子将来的生活啊、学习啊，或者是HRP 方向啊，有很多考虑，所以需要小孩多学东西。
是。
所以学中文也是其中之一。
嗯。
那么，如果开中文学校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说，是不是就是鼓励他们往那个方向呢？还是说是真的是在服侍弟兄姊妹呢？还是说是
诱导 ，redirect， 不是 against。Redirect， 你知不知道现在中文学校很多时候有非华裔的人来学？为什么？他们要做生意，将来要跟中国人做生意，已经是很大的吸引力。请问有没有基督徒，非华裔的基督徒是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去学中文的？有没有？这就是 redirect， 把父母亲的心。Redirect 他，你们对我鼓励你学中文，因为对神的国都有益。将来中文变成传福音的语言，你这样引导他，他有没有阻挡他学中文的目的？没有。但是，不是你有没有阻挡他学中文的兴趣？没有。但是你引导他学中文的目的更宽大。They always appreciate that.在于你的 mentality， 不是 against， 是 redirect。如果这样的话，大有前途。将来我到中国去教他们用电脑，乡下还有市场，城市已经不需要了。乡下也需要福音。你的内容如果是 biblical content、gospel content 或者 ethic content， 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新的伦理制度？绝对需要。基督教伦理是不是优秀？绝对优秀，比一般的完整，至少完整。能不能做？可以做。 怎么做？现在还不会做，还没有人做，有人要做，可以做，绝对是机会。做生意就要靠机会嘛，你要不要做？有负担，祷告清楚了，求主给你智慧 ，develop 嘛。这个花时间的，我在 IBS develop IBS 不是两年的事情，是八年的。2004，我开始参与 IBS， 到现在已经十二年多了，已经八年多了。真正做2006开始，为什么？当初唐振华还问我一个问题，跟我讲条件，不条件，题目。他说：“今天我们神学教育跟教会脱节，我们训练出来传道人不合教会需要。”这些话在我脑子里。他说：“周牧师，你要不要想想看怎么办？”当然，想了很久，不是立刻有答案。而且这个八年下来，我其他不仅是 ITS， 其他的神学院出来的神学生、教授，我都有同样的感想，都知道的问题，没有人知道怎么办。我去 RTS 上课，那时候我参加一个 Deming Program， 这 Deming Program 后来等到我读 PhD 的时候就放弃了，已经都读完，只差论文。Deming 的那个教授跟我讲一个问题，但是我们 RTS 选学生有问题啊，很多人进来的时候都还不清楚护照，我们就尽量教他们，而且我们是希望四年之内，他三年之内清楚神的护照，不然我们白训练。我听了这话以后，有一些不以为然。不以为然的原因是什么？一般神学院的对象，就是招生对象，限于有神护照的基督徒。但是我心里从双职侍奉理念开始，我说这些人呢，反过来讲，神学院对于那些不清楚神护照的人就没有负担教，因为认为他浪费资源。是啊，很多奖学金啊，所以你看很多问题了。从一个问题，为什么教会不能训练出合乎神教会用的人，想到经济这个 efficiency economy 经济的问题，想到招生的问题，太多太多问题了。最后我把所有问题归纳简单成简单的几个方向。第一个，我这神学院不是光收专职的传道人，是要训练双职传道人。因为我认为今天教会的方向，二十一世纪教会绝对不是传道人专职教会。你们教会就没有传道人，是不是教会？是教会。有没有需要？有需要。需要怎么满足？ IBS。 为什么训练双职传道人？你们都有工作，但是你们都要侍奉啊，所以你们训练好了就可以取代啊，不一定完全取代，至少加强啊。那在美国我所了解最发展最快最大的中国教会在东曼，他们刚开始的时候20个人，四个里头的弟兄都有职业，都很有恩赐，可是没有神的护照，也不能够一下跳出来做全世界传道人。我说你们就带着教会走吧，你们教会都有很多人经验。那这个教会是东岸成长最快的教会，双职侍奉的根基。以后他们中间有个年轻人，不是那四个人中间蒙召了，送去读神学，读完神学回来，新的阶段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四个长老不要退下来，帮助这个年轻传道人一起服侍，把他带出来，一个带一个带出来，然后再考虑系统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系统呢是长牧团，长牧团，长老跟牧师，8个长老7个牧师。他们告诉我，训练长老比训练牧师还难，原因就是时间不够，要很长的经验。牧师呢，他取得牧师资格3年叫读神学，出来一般人承认，但是还是问题，他没有经过教会的 break in， 他不能服侍教会，理论很多不会用，用不上。所以现在 IBS 做法呢，第一个扩展他招生对象，就是为了全双职的人，你全职来也可以，你学习方式呢就是代职学习，不要你 quit job， 神学院让你把工作放下3年读， nobody can afford。 而且出来以后呢，除非他一从大学出来没找工作就立刻读神学院，这个反正他是做学生做惯了，等到你把工作放下去读3年神学，回来的工作等着你吗？ 没有了，你怎么进入市工作市场？不可能，太难了。所以困难在这里，高不成低不就。我说你不要放弃你现在工作，你就代职学习，将来你就代职侍奉，你就调整你的时间嘛。这个调整 micro adjustment 比 macro adjustment 容易得多，你就可以做。训练出来的人一点不比牧师差，将来就是强迫牧师还要更加努力。你不是去跟他打仗，就是你牧师啊，你不行，你就回去再进修吧。他自己知道，他要在这个教会侍奉，他一定要提高自己水准。强迫，很温柔的强迫，这样每个人都往长进。所以 IBS 几个目的：一个训练双职传道人；第二个，在你自由的环境里面，不需要改变你工作就学习；而且第三个最要紧的，我不是以神学为 framework， 以圣经为 framework， 这个当中不同。第一次来，我跟你们讲什么叫做神学。神学就是人要用他的理性来明白神的启示、神的默示 ，revelation 这个 inspiration， 神的默示就是圣经，这是神学。但是如果你圣经没有根基，你会糟糕。我现在是把圣经当作根基给你，然后你神学自然懂得，神学不需要你这样子去读系统神学，你读完以后，系统神学给你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就开了，就好了。教牧神学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就开了，就好了。Ethics 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开了就好了。我最近想到的题目，怎么教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Behaviors and Ethics， 基督徒行为跟伦理标准的基础，雅各书。雅各书不是反对保罗因信称义，是因信称义的结果叫你有行为见证你的信心，这个是雅各书，对不对？所以行道比听道更重要，所以舌头更重要，所以行为更重要，很自然，这是 ethics application。 当你讲 ethics 的时候，不是理论的问题，是你每天的生活行为要不要紧，向着世人做见证，不是你的神学，是你的 ethics， 对不对？基督徒要做好的职场的宣教士，必须你的行为优于他人，不然他不来，你不会有影响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 ethics。 那我们 ethics 上的在神学院上三个学分，你上完雅各书，你有 concept， 而且你可以 apply to 职场，有职场的道德 business ethics， 对不对？你 business ethics 你不守 ethics， 下次人家不来跟你做生意，你到时候要偷人家的机密，谁要跟你做生意啊？当然就没有人了。当然有些人是靠偷机密起家，等到怎么说，人偷人者人恒偷之，你也被别人偷走。当然他可能知道了，凡是我做事情就不许再做，别人不做，那他是技高一着，那我没话说。但是所有的 ethics 变成圣经，他去 apply，自然就有 ethics。 所以 IBS 教学刚才说，第一个招生对象不一样，第二个学习环境不一样，第三个圣经为基础。所以我现在因为这样，我的 curriculum 改变了，我的 curriculum 改变，我的教授要改变，不是不需要教系统神学，而是系统神学放在最后，教 THM level， 那是 academic level， 这个比较详细就不跟你们讲。其他的 MAMDiv 完全走实用的路，本来它应该是实用的基础。MDiv 尤其是所谓怎么 ？MDiv 中文的翻译应该是道学硕士，是完全是为了牧养用的。那个一定是 application 胜过 academic。academic 是为了教导用的，将来你要在神学院、其他神学院教书，一定要有 THM。你先把 MDiv 弄完，再教你 THM。而且我 THM 可以跟 DMIN 一起学，你立刻把理论用在实行上面，因为 DMIN 是 professional degree， Doctor of Ministry 是 professional degree， 将来你一定要把你所有理论变成你应用东西，变成你 DMIN 的一个 thesis， 那就是你一面学 THM 东西，一面把它变成 DMIN。 所以同样两个学位一起给， MDiv 读完以后同时可以读贴现跟地面，这是一个新的想法，有些神学院已经开始做了。所以 IBS 呢，我心里想法，从2004年开始接受这个问题挑战的时候，到现在8年，终于有一点眉目啊。这个荣天帮我做很多 IBS 网络的设计，你们也稍微看一些，最近我们把 pamphlet 做完了，这些希望能够改变教会的想法啊。那尤其是你们的教会，你们其实特别需要你们真正肯把自己奉献出来，为了主的缘故好好学一些能够用的东西。我看你们中间有些人会做教师，因为你们的思想方式形态已经有了做一个教师基本的规模，你会注意到 communication 怎么把你知道的东西给人，这是教师第二个条件。教师第一个是我自己怎么学，第二是我怎么帮助人学，说穿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教师？教师因为你自己是个学者，这个学者两个字啊，中文有意思 scholar， 现在学者很高的 level， 其实 scholar 的意思是 I'm a learner， 我是学的人，因为我是学了我可以做 teacher， 我因为我学了我就会教，学以致用。那这个呢最简单的路就是 mentor， 你不一定要开班，你带一个人把今天上这堂课侍奉这个东西，你带一个人去做教他，你把你所学的东西不是今天30个小时上完了，你可能教他一年，慢慢慢慢带他到侍奉的观念里去。他属灵生命还没见你，你跟讲 Latrio， 他也莫名其妙带着他走 Latrio 的路，教导他这侍奉中间你随时想到你跟神的关系，他上去了走上去再回来，这么简单东西啊我早就会了，他以为早就会了，是你教他，他都不晓得，这就是你教育成功了。 教的人被你莫名其妙不知不觉的影响，他还不知道受谁影响，最成功的老师，对不对？希望你们个个都做最成功的老师。我已经说过在这教完这课，我不希望再在你们中间教这个课，为什么？你们应当转过来教别人了，对不对？把这个观念 implication 放在弟兄姊妹中间，这就成功了。假如我今天教完了，你们很好，周牧师讲很好，下次再来教，我们还有第二批人，你们再教同样课，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教成功。为什么？我真正教成功，你们不需要我了，跟刚才讲众生族原则一样，到一天不需要我了，我就不需要了， I'm free。 当然我希望跟你们中间关系永远有一个 in touch， 你们有需要我随时愿意照顾你们，如果你们有进一步需要我再来教你们都很好，但是这一门课至少在侍奉这方面你们彻底的把它弄清楚了去教别人。教会不是你们光是十几二十个人，还有很多人你们可以教的对象啊，都已经在教会里面有心要侍奉的，就带他走上这个路 mentoring。 那当然 IBS 还有个特别情形，就是很多的课大部分课都放在网上，都放在网上，教导的部分可以 recycle，mentoring 部分不能 recycle， 对不对？我教导的东西至少有本书嘛，对不对？是你们看了嘛，那也够了。但是今天是教导跟 mentoring 在一起，你们出去教导拿我的 notes 去教导，欢迎，我也没有专利，你们拿去用，网站上今天录了音网上的课给大家看没有问题，但是需要你们去盯着一个带一个带一个，不然的话不会成功。 mentoring 就是一个 responsibility， 因为你有 responsibility 他就有 responsibility， 这个 responsibility 我们叫做 accountability， 他在网上没有什么 accountability， 需要有导师给他 accountability。 所以 IBS 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mentoring system， 这个呢我预备花一点功夫，我去各教会找50个 mentor， 不能太多，太多我受不了了。可能50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还有其他的董事们也会一起做。我个人想，我能够找到10个 mentor， 甚至20个 mentor， 我已经够了，太厉害，已经不是我能负荷的。那你们变成下一级的，你们自己去 develop 你们的 mentee 啊，发明一个字 mentor mentee， 这样的话工作就神的工作就长开继续下去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报名参加 IBS， 不是光这一课，其他的教会我所教的东西也放在网上面，我也不教第二遍。比如我说 Roseville 在教这个教牧书信，教完之后就拿回来大家用，我不教第二遍了。教第二遍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第一遍我没有教好，我觉得材料不够好，我要 replace 它，改进，不然没有理由教第二遍，对吗？他能够不需要完全，但是他的成功在于 mentoring system， 有人在那盯着做才行。这是我讲整个的对于教会的带领，我现在放弃那大规模做法，而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带。其实这个观念不是在中国教会，昨天前天我去参加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一个跟其他的美国弟兄姊妹们，我现在我们教会在 TM 里面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这个呢是从前是，你知道我现在是浸信会嘛，浸信会原来参加一个 American Baptist Conference ABC， 那里为了同性恋问题闹了意见，有些人不接受，不接受怎么办，离开，离开以后他们没有散掉，另外 organize 一个团体，这个叫做 TM Transformation Ministry。Denomination 跟联会不一样的，很多联会越来越变成 denomination， 为什么？ denomination 是控制性的，这个 association 呢，比如说有一些联会到现在还是不是 denomination， 最出名的就是宣道会，宣道会是所有同样信仰类似信仰人在一起变成一个 association， 但是各个独立的，不像长老会从上面到下面控制的。那 denomination 的好处有好处， association 有 association 好处， TM 决定不走 denomination 路，走 association， 大家帮助，所以他们呢是以 service ministry。 昨天我们谈了一个题目叫做 learning church coach， learning church coach， 他说这个教会跟教会不一样，有些教会想要学不知道怎么找资源，所以他们找了我们几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开会商量怎么样帮助众教会。当然第一个是帮助 TM 里面教会，因为比较熟，但是后来我们有人问他，那除了 TM 之外我们能不能帮助别人呢，他说我这个 ministry mind 的人立刻说 yes， 但是希望他们 也支持 TM， 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们肯对 TM 有一些奉献啊，其他我们都愿意帮助他们。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现在还具体的方案没有出来，不过这个想法已经在了。所以换句话说，不是中国教会才需要 coach， 很多教会需要 coach， 孤军奋斗很困难的，每个人都要重新摸索啊，有些摸索出来了，有些打得遍体鳞伤也出来了，像我就是后者。那摸索成功的大教会，对不对？他找到 solution 了，像我这样遍体鳞伤的只好做 coach， 因为失败的经验多一点的很多知道不要这样做就好了。那我也觉得我很喜欢做这类工作，成全圣徒嘛，各尽其职。那我跟他们讲，我在参加 TM 之前呢，也是因为参加 FCBC 参加一下 TM， 我就在做这个事情，就帮助众教会 coach， 啊，不是我自己去做，我已经过了打球年龄了，明白吗？我30岁就过了打球年龄了，啊，但做 coach 呢，现在我是跟 IFCBC 讲，我说你们找我来做牧师是错的，我年纪大了。跑不动，看完不能一天看两个，我两天看一个都累得要死。我说但是我要做你们 coach， 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说好，我们要学。那你们又来找我，我也跟你们讲，我不可能做两个教会牧师，一个教会做牧师我都已经很辛苦了，但是我愿意做你们 coach， 就像这样给你们一些东西啊，讲侍奉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呢是跟着你们一起走路，你们把教会的问题拿出来。 Roseville 教会也是，我去讲教牧书信，我说你们欢迎随便问题，一问问题就不得了，我知道一问问题就，我就等大家问问题，一问问题表示说你们对我接纳，才肯推心置腹问我问题。不过我也知道一问问题的课就不一定讲得完But that is okay， 为什么？ We may have covered that， 你可能不知道，可是你的问题可能这里都有，或者有一部分有，所以也没有耽误。还有呢，一问问题就interaction 就不一样了，互动了，因为都是你们有兴趣的题目， 我讲的就不会对空气说话，你们问的问题，所以我常常问我问题有没有解决，我有没有解决回答你的问题，你们说有很好，没有再来过，就这样啊。所以我趁这机会也把整个我对于神国度的看法，怎么训练人，怎么带出人来，放在 IBS 里面去做。 IBS 不过是个名字而已，因为不然你叫哪里去上看网站，我可以做个人网站，但是这个人网站色彩太浓的时候不大好，所以需要你们也支持这个网站。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上的课现在就放网站上面嘛，意思就是这个课虽然在这里上人不多，但是希望对整个的教会有一些影响，至少在这里谈过的问题别人也可以拿来做借鉴，这就达到目的了。所以这个是你们问我说问题，我当然也是扯出去一点哈，不过希望还对整个大的图片有影响，是不是？啊，我们还有两分钟，我们把这个地方提一下哈，下午我们再讨论。第七题跟第八题也有关系的，第七题问管理范职人有没有权柄，他需不需要舍己降卑？第八个题目以祈祷讲道为侍奉的人有没有权柄？有没有？OK， 他需不需要这样被设计？啊？为什么？你不要这么快回答。为什么？为什么他需要这被设计这样被？他已经把这个观念吸收进去了。你注意到没？爹，空间观念进去了。你什么时候进去？他这个观念是？你这个观念什么时候进去的？就在你读词中进去了，就在你 interaction 进去了。所以他说什么事情都需要这样被设计。That's good。昨天我们说哪些教会是 ready to learn？那些 leader 是降卑舍己的，我们就很容易帮助他。没有这样观念你很难的，他拿去作威作福，我比你懂得多，完了这教会做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说做 leader 为什么是个牺牲？因为连我的属灵生命都不够资格，没有一个人肯舍己的天然生命啊，对不对？你天然生命就是不肯舍己，就是己要抬出来。什么时候开始？15岁就开始，12岁就开始了，青春期的时候己就冒出来了，我是谁？等到发现我是谁者，我就是这样的人，个性建立了，我不可一世，工作来了，这些东西就是人的问题啊。所以己的破碎，舍己降卑变成侍奉的一个基本内涵，这个事情是 Diakonia 最要紧，就这个，不然的话你不能服侍人，你不肯，如果勉强叫你去服侍，你就作威作福，因为你有权柄啊，每个师傅都有权柄在背后，对不对？要照我的方法，不然你别来，这不是服侍啊，你卖产品都不能这样卖，对不对？我只卖这个，我只卖大型电脑，你去卖嘛，谁买 IBM 嘛，他本来卖大型电脑，现在不卖，都转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服侍，要训练我们的员工。啊，那好，那这个八个问题呢，我不一定讲了很多，但是你们都理解了，是吧？下面下午是我们下午时间多一点，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是第九个题目，我不要现在开始，因为我知道这个题目很大。所以我们在下午时候开始谈耶稣基督怎么样讲到 Diakonia。 刚才我已经讲经文，特别注意耶稣自己怎么做 Diakonia。 我不晓得我们刚刚讨论足够不足够，下午开始一开始就给你们讨论的题目，你们吃饭时候大家可以谈谈想一想，好不好？那这个第九个题目呢，就变成前面八个题目的 summation 啊 summary。Summary 之后呢，我们继续往第十个题目谈，好不好？下午时间多一点，比上午多一个小时，应该可以谈得完。希望能够今天把这个第二空间讲完，好吗？好，我们可以结束上午的时间，就预备吃饭，是吧？有哪一位带我们祷告一下，好不好？那位晚来的周弟兄，请你带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就谢饭了，好不好？你可以两件事一起做。 Amen.